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西兰居民表示神指引我来了解真相，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新西兰居民表示神指引我来了解真相。2025年9月27日星期六，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塔拉市场练功讲真相，同时声援4亿5千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价值观打动了当地新西兰民众，他们赞赏法轮功学员以和平的方式反对中共的迫害。他们还呼吁更多的团体，更多的新西兰人民与法轮功学员一起站出来制止迫害。
新西兰居民表示神指引我来了解真相。新西兰居民马尼亚·托克蒂尼在现场非常激动，他说，说出来可能你们不会相信，但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得到了神的召唤和启示，神带我游历了天堂，天堂的美好让我不想回到人间，可是神对我说，我还有使命没有完成，他对我说，你要回去，你有一项使命要完成。他又接着说，今天是神指引我来到了这里，我现在知道了我为什么来这里，这对我意义重大，我想到了在中国有多少生命，多少灵魂被无缘无故杀害，从地球上夺走，这个中共是彻头彻尾的邪恶。他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打压以及活摘器官的问题，这些无辜的人在巨大痛苦中仍勇敢呼吁自由，我的心在流血，并为他们哭泣，我们必须要结束中共这种邪恶。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关注中国正在发生的迫害，他说，我们都不想来这个世界，但我们有使命，所以要站出来，每个人都有生命的目的，要去完成它。托克蒂尼说，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价值观打动了他，那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善良，是实践，是行动。他表示要学习法轮功，了解更多真相，继续支持正义。中国人不知道另一面的真相，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中共迫害，有的人被剥夺生命和爱，因为共产党被邪恶附体。我感激今天这一切，谢谢你们。
公司经理赞赏法轮功学员以和平方式反迫害。理查德和妻子皮克来自斐济。理查德是新西兰一家服装公司的经理，曾因工作在中国考察，对中国人的友善印象深刻，但也深切体会到中共对人民的严厉管控。理查德说，在中国不能用脸书、谷歌、油管，人们没有言论自由，就像在朝鲜一样。他认为中共长期迫害无辜群体，包括修炼打坐的法轮功学员，这种行为违反人性。他说，杀戮是极其错误的，人类应该珍惜生命。理查德同时肯定了全球数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举动。他说，这是正确的一步，对中国未来有好处。他的妻子皮克表示，当只有一个人发声时，可能没人听见，但当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时，声音就会被世界听见。他鼓励法轮功学员坚持反迫害。他说，你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新西兰基督徒呼吁教会群体站出来支持法轮功。基督徒麦凯在现场即兴演讲，他表示非常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说他对法轮大法有深入的了解，并呼吁基督教会群体站出来支持。麦凯说，我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修炼法轮大法，我也知道中国政府一直在迫害甚至杀害他们。法轮功已经传播到全世界，但还不够。我们在西方世界只是从新闻里听到中共的消息，却不了解这些真相。对于法轮功的原则，麦凯明确表示认同法轮功的原则。他说，那和我作为基督徒接受的原则一样，是和平的。人的身体有两部分组成，灵与体，而共产党人不信神，没有灵魂。麦凯批评中共通过金钱控制西方媒体，掩盖迫害真相。他说，新闻媒体由中共出钱控制，不是你我出钱，所以报道不公。中共有钱，他们的信息传得出去，我们没有钱，信息传不出去。但我们这个运动里有比中共更多的人，有数百万人，我们必须把真相传递出去。最后麦凯说，中共活摘无辜者器官，这是极其邪恶的，他们是无神论者，而我们信神的人必须团结起来。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为纪念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来瑞典传功讲法30周年，同时庆祝法轮大法红传欧洲30周年，来自欧洲多国的法轮功学员9月20日再聚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通过系列活动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9月20日周六，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两场游行，两场游行都从哥德堡市的核心地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出发。已退休的高级秘书卡林·西多利是特意来观看游行的，他非常高兴地说，有这么多人参加，这非常美妙，太棒了。他认为这样的活动非常重要，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大法，知道真善忍，全世界都应该遵循这三个准则。法轮功学员们在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上举行了集会，前国会议员汉斯·罗滕伯格在集会中发言。罗滕伯格2006年当选国会议员，一直以来在各种场合通过不同的方式支持法轮功学员，他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让大家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我还希望瑞典，特别是欧盟，能对中共采取行动，只要这不公不义的迫害尚未消失，我都将致力不倦。
波兰最大的农业中心斯凯尔涅维采市9月19日至21日举办了全波兰瞩目的第48届丰收节，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游行，受到民众的欢迎。斯凯尔涅维采市市长克日什托夫·亚日德日克感谢法轮功学员参加社区游行，他说，这是波兰唯一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的游行，感谢你们的参与。天主教主教威切赫·奥希尔也说，很高兴在这里看见你们，能共同创建社区，非常感谢。罗兹省省长、罗兹省议会议长、议员、斯凯尔涅维采市市长及周边29个市镇政要等人参加和观看了这次游行。众议院议员罗伯特·泰勒斯看过法轮功学员的方针后赞叹说，真善忍是最重要的价值观，是真正的人类价值观，我们必须尽全力来实践这个价值观。参议员拉法尔·安布罗奇克也赞同说，我也认为真善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价值观。波兰基础设施部部长达里乌什·克里姆恰在接受法轮功学员采访时说，真善忍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我们欢迎任何弘扬这些普世价值观的人。当前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缺乏善意，缺乏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缺乏同理心。我们生活在波兰东部边境外，正爆发着一场战争。我认为如果有更多人接受这些价值观，世界上的冲突就会减少。
真善忍国际美展9月10日至20日在保加利亚索佐波尔古城美术馆举办，展出了31幅画作， 既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修炼中的喜悦与祥和，也展现了他们和平反抗中共迫害的力量。长期担任索佐波尔艺术馆首席策展人的伊万·巴赫切瓦诺夫向市政府提议，将场地免费提供给为期十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展出法轮功学员创作的画作。他高度赞扬了真善忍美展所传递的信息和精美的作品。画作《学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幅画以极其娴熟的技法描绘了光，平衡中间的主体，正在学习法轮大法著作的女士和她怀里的孩子。孩子脸上平静的表情被光照亮。巴赫切瓦诺夫还强调了这幅画中莲花的作用。他说，莲花的描绘也极具创意，为这幅画作增添了更多的光彩和象征意义。
荷兰卢森达尔市9月21日举办卢森达尔日户外庆典活动，当地法轮功团体第三次受邀参加，向游客介绍法轮功的功法，发放传单，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征集支持反迫害的签名。许多民众被吸引，有人静静地观赏，有人跟着学习练功动作，也有人在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2025年8月28日至9月22日，美国德克萨斯州棕榈景市、唐纳市、兰卡斯特市、尤勒斯市、西格维尔市和吉丁斯市六座城市的市长和市议会为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他们称赞神韵演出富有启迪，教育人心，令人振奋，用美丽与优雅造福社区和国家。棕榈景市市长里卡多·比里亚雷亚尔宣布2025年9月15日为该市的神韵日。同一天，唐纳市市长大卫·莫雷诺向神韵颁发褒奖，他称赞神韵在逆境中展现了杰出的坚韧精神，并用卓越的完美艺术对社区做出巨大贡献。
第80届联合国大会9月23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法轮功学员清晨来到与联合国会场一街之隔的哈马绍广场练功及和平请愿，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26年来的残酷迫害，呼吁各国政府帮助制止这场人权灾难。现场许多民众在了解迫害真相后纷纷表示声援。美国国务院前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塞缪尔·布朗巴克到现场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谴责中共的迫害。他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反对一切宗教，与宗教为敌，最害怕的宗教就是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是如此自然的属于中国。布朗巴克曾担任美国联邦参议员、堪萨斯州州长，他说，我非常喜欢真善忍这三个字，它关乎做一个好人，关乎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关乎一个有灵性的民族。
9月27日和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举行了为期两天的拉丁文化嘉年华，大华府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两天的庆典上设立展位，把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信息带给各族裔民众。有的参观者表示，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与所有展位都不一样，带给人宁静舒适的感受。有的参观者感谢法轮功学员在这混乱的世界中将真善忍这重要的信息带给人们。
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9月27日参加了在旧金山湾区帕西菲卡市举行的第38届误解游行。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说，现在来的是法轮功的队伍，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是改善身心健康的功法。自法轮功传出以来，已有一亿人从中受益。法轮功适合所有年龄层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学，而且是免费的。参加这次旧金山湾区游行的美国国会众议员萨姆·利卡多说，法轮功学员参加这一重要的社区活动真是太好了。利卡多议员还说，我希望有一天法轮功学员能在中国自由的集会，自由的实践他们的信仰。我知道专制政权在阻止他们行使这一权利，我很高兴他们能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庆祝这个节日。市议员玛丽·比尔说， 真善人对这个社会绝对重要，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人应该有爱心，有同情心，善良，宽容，人应该说真话，但现在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所以真善人是我们需要遵循的。
9月27日和28日，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中国城中秋街会设置展位，向过往行人和游客传播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法轮功展位讲真相的伊朗裔美国人纳维德·瓦纳西参加了27日上午在帕西菲卡市的游行后，又前往旧金山中国城法轮功展位讲真相。他表示，自从200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阅读转法轮，他对宇宙、生命等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纳维德说，这些答案在其他书里都找不到，所以从那时起，我开始阅读转法轮，并修炼法轮功，我真的很高兴，修炼后我感到很幸福。在两天的摆街活动中，有不少民众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还有的在现场学练法轮功功法。
美国麻州及罗德岛州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20日参加了一年一度的麻州北部城镇安多佛的大型庆典活动，法轮功学员设立展位，传递法轮大法真相及演示优美祥和的功法。集市中游人如织，有华人表示法轮大法是闹市中的一股清流，一位华裔男子表示法轮功学员做得好，有勇气，有担当，是中国的希望。
加拿大多伦多近千名法轮功学员9月28日中午在当地市中心举办和平反迫害游行活动，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并呼吁各界关注并制止中共跨国镇压海外法轮功学员。露西和丈夫巴弗雷与法轮功学员交谈许久，了解到法轮功的真相，并得知了中共在加拿大境内对法轮功学员的跨国镇压。露西表示，我知道中共干涉加拿大政府和人民，但我没有想到他开始镇压加拿大人了，这是很可怕的，是错误的。加拿大政府应该多了解中共对加拿大人的恶行。露西还表达了对法轮大法真善人理念的认可，他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改变都从真开始，人人都传递真相并有善举，会推动事情的发展，这其中也包括了坚韧。
每年9月份，加拿大尼亚加拉地区都会迎来葡萄酒节。9月27日，第74届葡萄酒节游行在圣卡瑟琳市盛大举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再次受邀参加游行。作为游行队伍中为数不多的华人团体，他们的出现格外引人注目，不仅赢得观众热烈掌声，更在观众自发组织的评分中获得满分好评。
哥伦比亚法轮功学员9月1日至5日在麦德林市行政法庭所在地阿特拉斯大楼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行政法庭协调法官卡塔利娜·贝多亚·洛佩斯9月8日致信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他说，这一活动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与文化认知，也引发了我们对普世价值的思考。这些价值有助于建立更加和谐的社会。了解到这一精神修炼法门在其发源地因政治、宗教和文化环境而遭受的种种困难与阻碍，让我们深刻反思，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到精神信仰自由和尊重个人信念的重要性。
南半球历史最悠久的、规模最大的嘉年华主题活动——花车游行9月20日在澳洲图文巴市中心举行，数万民众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兴高采烈地观赏了绚丽多彩的花节大游行。法轮功团体应邀参与游行，以超凡脱俗的光彩与祥和赢得了沿途数以万计民众的欢迎和赞赏，荣获了二等奖。贝瑞是图文巴一名小学教师，带着小女儿露西一起来观看游行。他说，感谢法轮大法传递并守护真善人传统价值，这对于当今的学校教育尤为重要。
澳洲墨尔本越南社区协会9月20日在越裔和华人移民聚居区史宾威举办了中秋游园会，法轮功学员受邀表演了腰鼓和越南民族舞，并展示了五套功法。法轮功展位也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越南社区协会主席阮维光先生说，包括我在内的现场观众都感受到了法轮功学员带来的美好能量。接下来我们举办的庆典活动还将邀请他们，非常感激。中秋佳节来临，阮维光表示，我想向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法轮功学员以及墨尔本的华人和越南人社区致以节日的祝福。
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9月27日在奥塔拉市场练功讲真相，同时声援4亿5000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价值观打动了当地新西兰民众，他们赞赏法轮功学员以和平的方式反对中共的迫害。他们还呼吁更多的团体、更多的新西兰人民与法轮功学员一起站出来制止迫害。
韩国法轮功学员9月20日在济州岛对中国游客开展了讲真相活动，当天有两艘来自中国的大型游轮要停靠济州岛，法轮功学员在码头上安排了天国乐团的演奏，学员们边举着横幅边对游客挥手，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些会中文的学员还跟着游客走，大声讲真相。他们说，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我们是为你们而来，危难来时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不少游客听后面露喜色，点头竖起大拇指，有的还主动与学员握手。傍晚时分，天国乐团先在乐天免税店前演奏，音乐一响，店内的中国游客蜂拥而出，挤满正门口，听着音乐，看着真相横幅及展板，有些人震惊得目瞪口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甘肃白银市法轮功学员李巧莲女士1955年出生，白银市白银区法轮功学员，白银市白银公司退休职工。她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法理做好人，身心受益，曾两次被非法判刑6年5年。2022年1月14日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白银市看守所构陷，又被非法判刑3年9个月，在甘肃省女子监狱又称兰州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25年4月中旬出现吐血症状，9月12日被迫害致死，终年70岁。
河南许昌市法轮功学员白红敏被郑州新郑市法院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2万元。他上诉到郑州市中级法院后被非法维持冤判。2024年6月19日，白红敏在郑州市出租屋被郑州市金水区金巴路派出所跟踪绑架，非法关押在鹤壁某洗脑班。2024年11月获悉，白红敏被从鹤壁洗脑班转入郑州市第三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2025年2月26日在新郑市法院被非法开庭。白红敏，男，61岁，大学本科毕业，许昌市农业局职工。他朴实善良，乐于助人，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庭左邻右舍中都是公认的好人。白红敏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多次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遭受到许多令人发指的酷刑折磨，被关小号，不许睡觉，吊铐，橡胶棒毒打，电棍电，连续多次上绳，强迫超体力劳动等，身心受到摧残。在新密监狱，白红敏遭到关小号等迫害。
四川成都市法轮功学员明月、徐树瑶、敬桂花、张瑞芳和聂忠勇五人2025年9月19日遭到成都市青羊区法院非法庭审，分别被非法判刑1年8个月、2年6个月、3年2个月、 3年8个月和2年2个月，五位法轮功学员均已60-70岁，其中明月女62岁，徐树瑶女62岁，静桂花女60岁，张瑞芳女69岁，他们居住在四川省成都市。2024年7月8日被黄瓦街派出所警察绑架。聂忠勇男78岁，是贵阳311机场医院退休医生，被迫流离失所，在成都居住。2024年8月16日被成都市公安局青阳分局警察绑架。
山东泰安市法轮功学员赵卫东男，今年62岁，原泰安市新华机器厂助理工程师，曾遭12年冤狱迫害，又被非法判刑2年，于2025年2月19日被劫持至山东省男子监狱。2024年9月12日赵卫东和妻子孙秀伟在邱家店镇丽林庄超市送货时，赵卫东突然被泰山区徐家楼派出所侯信亮等几个警察强行按倒在地，戴上手铐，孙秀伟则被两个警察拧住胳膊，而后赵卫东被非法关进泰安市看守所构陷。
甘肃庆阳市西峰区现年58岁的法轮功学员杨丽萍，近年来住在陕西西安市儿子家中，帮助带孙子。2024年6月6日他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关押构陷，于10月12日被西安雁塔区法院非法庭审，2025年8月7日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并勒索罚金8000元。
四川十方市七旬法轮功学员周敏，2025年5月14日被十方市警察绑架到德阳市非法拘留构陷，9月9日他被十方中共协党法院非法判刑1年。周敏是德阳市十方市南兴机械厂原西南化机退休职工，他坚持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长期遭受当地中共协党人员的骚扰等迫害。
吉林辽源市法轮功学员向丽杰，1994年8月嫁给一名台湾人，婚后夫妻感情融洽，生活幸福。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居住在台湾的法轮功学员向丽杰回到中国大陆为法轮功上访陈情，遭到了非法劳教、判刑等迫害，从此再没能回台湾。他曾多次被绑架关押在劳教所、看守所、监狱迫害，2006年被非法判刑11年，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种种屈辱和酷刑，胳膊被抻刑致残，在中共协党19大之前再次被非法抓捕。2018年3月20日被龙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再次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最终于2025年9月20日含冤离世，终年60岁。
辽宁辽阳市辽阳县85岁的法轮功学员马坤芳女士是辽阳县医院的退休医生，因坚持信仰讲真相，曾多次被绑架关押，2020年11月还曾遭辽阳县公安局警察暴力对待，按倒在地戴手铐，被双手双脚扣在铁椅上5-6个小时，在80岁高龄时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监外执行期间还遭警察多次骚扰，于2025年5月27日含冤离世。
黑龙江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傅成华被中共持续迫害，多次被绑架折磨，两次被非法劳教，身心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摧残，2023年5月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取保候审之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于2025年2月11日含冤离世，终年66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习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和经文，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9日。 师父评语文章就介绍地狱的光碟和其他偏离正行的现象与同修探讨，是明慧网2005年9月25日发表的，距今已有20年。同一天，师父还发表了经文《走正路》。师父在同一天发表对学员文章的评语，然后又发了单篇的新经文，这极不寻常。这20周年对在世间修炼的大法弟子意味着什么，是有多么的宝贵，既漫长又是一瞬间。真正实修的大法弟子可能也都感受到时间已经真的进入倒计时。这篇文章和师父的这篇经文我们都重视了吗？我扪心自问，在这条正法修炼正式大法的修炼路上走正了吗？走正了多少？哪里还没有走正呢？文章里提到的现象在我们所在地区怎么对待的呢？我们在法上及时提高上来了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正路》中说，正法就是正宇宙过去不正了的法，其中包括宇宙中一切高层生命与低层生命，当然也包括他们留在不同层次的法，以致传给人的修炼之法。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要证实真善忍，成就新宇宙的大法为根本的，怎么能去传去证实那些不属于真善忍新宇宙的东西呢？很多还没看过这篇评语文章的同修，或者很长时间没看这篇经文的，我们应该严肃对待，以便明白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人的观念学好法，讲真相救人不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30日。我是1996年修炼大法的80岁的女大法弟子，可我比40多岁时还好，无病一身轻，骑单车出去讲真相救人，如踩风火轮。我精力充沛，干事快捷，记忆不减，尤其饮食和睡眠大大减少，都精力旺盛，一点不疲倦。许多时候发午夜12点正念后，又学法至近2点开始练功，发正念共5个小时，练抱轮2个小时。近3年来本体改变很大，我学法入神，根本无睡意。我觉得这是同化真善忍的体现，再用高能量物质取代了无能的肉体细胞。睡眠减少，这样我多出了许多时间，做好三件事好像作息时间都倒过来了，或者没白天黑夜之分。唉，我真的觉得时间太不够用，我要用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多救人。下面我以修炼中的片段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我曾被人的观念难挡在修炼的路上徘徊，我以前尝试过背法，但背了20多页和针对练功有很大帮助的选择性的背一些段落章节，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难是怕苦，就是不想付出，是对法的不重视，对法的不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要渡不了你，谁也渡不了你。师父能使弟子修炼成神，就是守住这部法去修才能修成的。我从2018年2月开始背法，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背，到一节一节的反复背，发现并不难，越背头脑越清醒，心慢慢静下来了。读法一天读2讲或更多，可是我记不住几句，用背的方法调动了主动去记。难的观念就是惰性魔性，背法就是消灭惰性与魔性，修出佛性，同化真善忍。背法让我的思维和行为都跟着发生了变化。 我能约束自己了，从而背法日渐进度增快。这样日复一日，马不停蹄，终于第一次背完了，用了8个月时间。我心里为自己点赞，我行。这是大法的神奇，师父的伟大。迈开了第一步，尝到了真修的殊胜，背法的美妙，得法的神圣。我一直不间断地在背法至今，时间在递减，领悟在递增。第二遍是4个月，以后分别为3个月、2个月、1个月。5遍之后，我就再没加速。慢中不慢，能有思考空间，看到法中有法，层层叠叠，如醍醐灌顶。台湾一个高级软件副总裁，去年看过他的报道，已背500遍了。我一定加倍学法、背法、得法，正念正行，助师多救人。14年多来，我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没有节假日，不分严寒酷暑，什么中共敏感日，都是大法弟子救人的良辰吉日。我也没有因什么病业耽误一天出去讲真相救人，包括疫情最严重时期，老伴阳了，正常照顾好他后，我也坚持出去救人。我从没有病，没有阳，众生都在危难中，救人是我的使命。我告诉那些有缘人，别听中共谎言，天灾人祸瘟疫都是中共招来的，天要灭中共，三退退出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从此生命有神保护。告诉人们，中共在杀人，法轮大法在救人，大法弟子是救人的使者，告诉你们的是真相。法轮大法是佛法，是以真善忍为原则，做好人，做最好的人。法轮大法是正法。中共搞假恶斗，是杀人的恶魔，实实在在的邪教。人们都说中共自己打倒了自己。现在大法弟子讲真相没有早期那么艰难，甚至3言2语就退了党团队组织，而且福报如影随形。今年元宵节上午，在公园长椅上，我给一个中风3个多月的老年妇女讲真相，慢慢诱导她开口说话，选择了退出团队组织。我给了她一张护身符，并跟我念了3遍。第3遍声音响亮，我看了一下她，啊，我说你的歪嘴正过来了，弯曲的左手左脚似乎直了些。那双老是看天上的眼睛朝向我说，是真的吗？是，我说，怪不得喉咙没有东西卡住了。他右手抓住我的左手说，谢谢。我说你回去继续念，会彻底好的。我又给了他一份真相册金种子，叫他家人读给他听。他说好。我说救你的是大法师父。他立即说，谢谢大法师父。我只踩踩单车，动动嘴，救你的是我们师父。我的表妹得了牙床癌，动手术，口腔肌肉是从大腿上切补的，又扩散到喉、舌。平时我们很难联系上，她在邪恶密集城市，与儿子一家人生活。今年春季的一天，接通了电话，我说，别着急，法轮大法来救你了，它是灵丹妙药，你就跟着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老是念错，但他一个高中生，一个印刷厂签字排版高工，怎么这个样？我立刻悟到，是旧势力黑手烂鬼干的，阻挡我讲真相救他，妄图毁灭他。我发出一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是李洪志的弟子，谁动谁是罪。这一下我不烦躁了，他也明白了些什么。 我严肃地说，这是救你的灵丹妙药，不能念错。这一次他全念对了，他高兴地说，我终于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生命得大法的救度无法言表，我从电话里能感受到那个邪恶生命无法控制他了，像换了个人似的。我说，你认真念吧，心越诚效果越好，但不要追求，顺其自然。我们依依不舍挂了电话。过了两个星期，我给他打电话就通了，好像他在等我电话，因为我的手机一般处于关机状态。他说，姐呀，我现在精神好，睡眠也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神奇。他儿子说，见证了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妈妈，我们现在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我们牢记师父教诲，勇猛精进，救师父要救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验能看到另外空间邪恶的弟子发正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5日。我是闭着修的弟子，却在今年9月6号晚上经历了一次被迫应战式的长时间发正念，也体验了一次能看到另外空间邪恶的弟子发正念的状态。我的天目仅开过很少的几次，身体的感觉也很少，基本上都是师父看我实在有过不去的关，点悟一下，更多的是在迫害初期那几年点化我，保护我的。后来邪恶少了，大陆的环境宽松了一些，感觉就更少了。今年8月中旬，我因做事单独回到农村的家中，老家好几年没住人了，但生活设施齐全，我简单打扫了一下，住了进来。十几天过去了，一切正常。9月6号晚上8点多钟，我正在灯下逐段的被转法轮，突然感觉身体一惊一乍的，我很奇怪，无意间看向门外，隔着玻璃就感觉鬼影乱晃，我意识到是有不好的生命要干扰我。我当时被法很顺利，不想停下来，也不想理这些不好的生命，于是我就转过身去接着背，可是各种不好的感觉更多了，不只是身体一惊一乍的，耳边也出现一些不好的声音。我静不下心来，干脆放下笔，合上书，开门站到台阶上，想看看这些邪恶的东西到底要怎么样。抬头一看，皓月当空，月光如水，庭院里树影婆娑，虫鸣阵阵，在这个空间景色真的很美好。可我仔细再一看，但见每一个阴影都幻化成邪恶的脸，恶狠狠地盯着我。我心头一紧，浑身汗毛直竖，我料想今日与邪恶一战已是不可避免。我转身快步回到室内，刚单盘坐下，就感觉邪恶如潮水般向我涌来，我来不及清理自身，马上挺胸抬头，单手立掌于胸前，刚微闭双眼就猛地睁开，浑身汗毛一炸，因为我看到一张巨大的邪恶的脸，后面紧跟着无边无际的邪恶直接扑向我的脸。我大瞪着双眼脱口而出，请师父加持弟子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就集中强大的念力念出灭字，用功从我的面前向邪恶强力平推过去，但是感觉推不动，只要我稍一闭眼，那张邪恶的大脸就带着众多的邪恶朝我脸上扑，我只好又睁开眼，继续持续的发正念。其实我平时很少说请师父加持，
一般只是说我修炼出的一切生命体共同正法，我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没有必要总是麻烦师父，但是这次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请师父加持弟子，已经很急切了。我睁着眼睛发了好一会儿正念，不自觉地又闭上了眼睛。这时我虽然看不到自己，但能感觉自己处在下方，被一堆很厚很乱的浑浆浆的邪恶物质压着。我绷直右手发功向上冲，却感觉总是冲不出去，只是在来回翻滚。我低声说，我的师父法力无边，加持弟子清除邪恶。说完之后又念灭字，继续发功向上冲。又好一会儿，我发现这堆邪恶物质并没减少，自己仍被这堆邪恶物质压在下面。我很奇怪，自己是大法弟子，又有师父的加持，效果这么不好吗？我忽然悟到，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修炼者，是无量大穹的王和主，我不应该这么低，我应该站在苍穹之顶。我立刻就站在苍穹之顶，马上表现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讲的，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我再看到那些混乱的邪恶物质，在很低的下方，黑不黑白不白的浑浊一片，就被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中告诉我们的，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再次发出强大的正念，集中强大的念力念出灭字，这次效果很好，功夫不大，眼前那些邪恶物质都不见了，我的心情放松了下来，这才从容地搬上右腿，打着大莲花手印，第一次完整地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选自《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我闭上双眼，又发了一会儿正念，各种不好的感觉渐渐的都没有了，身体也不一惊一乍的，眼前也清亮了。我放下腿来，结束了这次发正念，回头一看，近40分钟。清除了邪恶，我挺高兴，发正念这么多年，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看着邪恶发正念，觉得这种体验很难得，马上就记录了下来。多年来，我因为看不到发正念的壮观景象，尽管每次都要求自己认真的去做，但时间长了，也就成了例行公事。平时发正念经常静不下来，思想溜号，意识到不对又拽回来，有时来回几次。经过这次之后，几天来发正念明显静了许多，思想溜号的现象缓解了不少，念力也深沉了许多，不像原先那么飘了。尽管又回到了什么都看不到的状态，几天过去了，邪恶再也没有以这种形式干扰过我。我发正念通常就是按照《精进要旨三》正念经文来做，念完口诀后就按照师父讲的，集中强大的念力念一个灭字。但我对师父在经文中所说，能看到另外空间邪恶的弟子，可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去做，正念要强，充分运用智慧，这句法不是很理解，通过这次经历，我更加明白师父讲的法都是真的，哪怕是很细节的地方，都分毫不差，信师信法对我来说是永恒的主题。正当我为清除了邪恶而暗自庆幸时，第二天，一只很好用的机器出现了故障，我只好关掉机器，坐下来学法。又联想到前一天晚上邪恶的干扰，很显然是自己的执着心太重招来的。我马上明白过来，6号上午我曾去找协调同修，谈话间抱怨了一位与我合作的老年同修几句。我本来对这位老同修就有些想法，这次合作接触多了，老同修不符合我思想的地方更引起了我的不满，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协调同修一再嘱咐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你应该圆融他想不到的地方。我没有吭声， 协调同修看出了我的抵触情绪，临出门还在叮嘱我，我不修自己，现在机器出现了故障，做不了事了，我必须修自己，我应该多负些责任，必须默默地圆融好，其实也就是多跑跑腿，多费些心，我想通了，自己多做些就是了，这样一想，心里就敞亮了，就这样，我边学法边找自己，修自己，马上解决机器故障的方案从大脑中反映出来，后来我就是用这个方案解决了问题。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用心做好救人的真相资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8日。2004年的一天，当地协调同修告知我，目前我地的大法资料需求量大，供不应求，大型资料点运作困难较多，且存在安全隐患，明慧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想在你家建一个资料点，不知可否。我当时想，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所遇到的任何事都不偶然，也许是师父的安排，只要是大法需要，救人需要，修炼需要，我没有任何理由推辞，这是我应该担当的责任和使命，能够参与其中也是大法弟子的一份荣耀，我当即表示愿意，并拿了2000元钱请协调人帮购电脑。后来在技术同修的耐心指导和帮助下，我很快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编辑等必备的条件。当第一次登录明慧网，第一张我亲手打印的大法资料呈现在我眼前时，我内心的激动、喜悦溢于言表。打印资料首先面临的就是耗材采购，为了不浪费大法资源，一分钱我们都应该节约，用心把关。在购买打印纸时，我会不怕辛苦，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日，同一品牌我会价比三家，最终选最低一家购买。后来我找到了一家规模较大的供应商，可享受批发价，从而降低了纸张成本。有个周五，我下载完明慧资料，发现当日周报上有错处，我想明慧同修不知有多么辛苦，他们不知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才能从多篇文章中选材，才能够完善每个周五提供给大陆资料点所需的资料。在审稿排版过程中难免有误，当然还有另外空间邪恶因素的干扰破坏。海内外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有责任圆融好这件事，绝不让邪恶钻空子，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世人。于是我不能用有错的打印版打印，只能用编辑版改错后再行打印。有一次我给一个警察熟人讲大法真相，他说，你们的资料我也看过，错别字多，病句不少，且缺少对看者的吸引力等等。此话不知是他有意挑剔，还是其真实感受，但是这话让我听到，其中就必然有我们要修、要做好、要提高的因素。于是，当我再次发现明慧网的文章有错误时，我就不仅限于我个人更正后使用，而还应该让更多资料点同修知晓。我便骑上自行车，告知我知道的、平时有过接触的一些资料点同修。可有时在我反馈前，一些资料点同修已打印了部分有误资料，我们便将这些资料作废，从源头把关，全盘否定邪恶旧势力对救人的大法资料的干扰破坏。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期周报，时间正值跨年，第一版版面的时间完全正确，而二三四版的版面却是上一年的时间，可想而知邪恶因素对明慧同修的干扰有多么严重。因此我们要发出强大的一念，解体干扰破坏明慧网所有大法资料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一次集体学法，我将明慧网登载的资料有时难免有误的情况向协调同修反馈，建议他告知其他资料点同修，最好每周五下载后的资料不要急于打印，自己首先阅读一遍，发现有错及时纠正，避免将有误的大法资料发给世人时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要用心维护大法资料的神圣、庄严、无漏。协调同修也要求我今后若发现明慧网的资料有错时，还应该给明慧反馈，不要只局限在当地。此后我便采纳协调同修的建议，一经发现大法资料有误，就及时向明慧网同修反馈，反馈时详细写明错处，让明慧同修一目了然，节约宝贵的时间，快速更正。有一次我在看前两天的明慧网文章，发现有错误，正要反馈时，突然脑中闪过一念，重新下载。于是我再次下载了那天的每日明慧，核对后则发现错处已经更正，极有可能是明慧同修自查后更正，或者大陆有更多的同修也在参与其中。当时我非常欣慰，深感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坚不可摧，所有邪恶因素的干扰必将被彻底清除，同时更让我明悟师父对弟子的看护加持无处不在。与此同时，我们也非常重视当地揭露迫害和劝善信文章的准确度。一位擅长写作的同修经常与我配合，他完稿后用加密件通过站内信箱传送给我，我发现有错处就用红字标明后再回传同修，待同修确认后再投稿明慧网，尽最大努力减少文稿错误。有一次写稿的同修对我说，某篇文章他检查过几遍都没有发现错处，而我却能看到。其实我内心非常清楚，我们的所有能力都源自大法，一切的一切都是慈悲师父的点化加持，是伟大的师父在成就弟子，在给弟子建立威德，小小的我微不足道。正如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所说，不管我们劝退多少人，都是师父把有缘人推到了我们面前，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正法已近尾声，法正人间在即，时至今日，明慧网在师父的一路保护下，在明慧同修的共同努力下，越办越好，越来越走向成熟。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将会留给未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将会被历史永远铭记。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